因为他发的菩提心非常广大。真正的密法呢，是建立在华严的基础上，他发心都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佛国土一切众生的身上。同样我们呢，修净土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真正发了菩提心，你才会跟弥陀的四十八大愿呢，真正感应道交。所以我们的心愿行解要同佛，一定要深入净土经论，发无上菩提心，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所以我常说，很多人他对净土教理不明了，会毁谤，这也难怪啊。真正我们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往生呢？是真正去了以后圆满我广度众生的菩提大愿。每个人都想度众生，都想帮助人，你有这个愿心，但你的福德、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辩才不够啊，不够就要修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修行最快速最圆满的方法，所以要发菩提心是修道的主帅，是一切大乘佛法的根基，就是发菩提心。下面具真信切愿是往生的前导，这是对净土而说的。所以持戒、发菩提心、信愿行，这三个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的。好，请看下面。
念佛法门以信念行三法为宗，以菩提心为根本，以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为应该果海果彻因缘之实义，以多次六根净念相继为下手最切要之功夫，由是而行，再能以是逢试验常不离心，则心以佛合，心以道合，现身即入圣流，临终直登上品，速不舒服此生理。
好，阿弥陀佛。这段话很重要，这段话呢是印光祖师对整个净土中啊修行的关键。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啊，这个我们讲很多，以发菩提心为本，大家也知道，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为应该果海果彻因缘之实义，这个就是修行理论净土中理论的根据，出自于观无量寿经。是心是佛，我们每个人本来是佛，这是性德。可是为什么自己的福德智慧起不了作用呢？没有修嘛。要修德就要是心作佛，你念佛的时候你就是佛，你念菩萨就变菩萨，念恶鬼当然就变恶鬼。所以十法界乃至天台中讲的一念三千都不离开我们这个心，所以你才知道念佛法门的的确确殊胜，有它理论的根据。下面应该果海果彻因缘，讲的简白一点就是因果同时，就是以阿弥陀佛佛果地上的觉悟作为我众生的因地心。怎么说呢？我解释一下，我常常比喻那个蜜蜂，有没有蜜蜂啊？一只蜜蜂去采100种花酿成的蜂蜜花精，那这个花呢是透过它酝酿而成来的，才有蜂蜜啊。现在我们要吃蜂蜜，当然就直接蜂蜜买来一倒就喝了，就不用再去采嘛，对不对？那这个蜂蜜就是果觉。念佛的因地心，那当然你就得到了一个好处啊，你就不用呢像蜜蜂一样再去采花，再去酿花粉，再去酿蜜，也不用像农夫一样重新种植啊、培养灌溉割草还有收割，你最后才吃到稻谷或是水果，不需要啊，直接采来就可以吃了。另外一个比喻呢，就像说我们出生，有些人投胎到有钱家，一出生以后呢就有钱，有些人投胎到呢那贫穷家，出生家很贫穷。比如说太子一诞生了，文武百官很老的那个文武百官都要对他顶礼，为什么？看皇帝的面子嘛。太子一出生，所有皇宫里面的财富他都能享用啊，他有那个地位啊福报啊，从哪来的呢？ 修来的嘛。同样的，我们念佛也是啊，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投身阿弥陀佛的弥陀之家呀。当然一切的功德利益呢，就能够得到殊胜，所以这叫以佛果觉做我众生的因地心。所以呢，净土法门是乘着他力法门啊，他力果教派，就是这个意思。下手功夫就是兜摄六根，要净念相继。好，由是呢，还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发了这个四弘誓愿，才能够跟佛心、佛行、佛愿、佛解相应。这时候常不离心，心自自然然就会呢跟佛合，也会跟道合。现身呢，你呢还没有往生，就已经进入圣人之流啊。临终的时候，决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辜负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净土难信啊！啊，这一段话很重要，都是讲纲领。好，请看下面。
追顶易受病，大声小声金刚默念，随自己精神调停而用，何可使执一法以致受病乎？随习不如静听，以随得不好也会受病，静听不会受病。
好，请继续念。
念佛闭目，易入昏沉，若不善用心，或有魔境，但眼皮垂帘，则心便沉潜不浮动，亦不生头佛。汝念佛，头上若有物模糊及牵制等，此心念佛时，心朝上想，至心火上炎之相。若眼皮垂帘，及心向下想，则心火不上炎，此病即消灭矣。切不可认此为功夫，又不可怕此为魔境，但自成色心而念，并想自身在莲花上坐或立，一心想于所坐立之莲花，则自可顿愈矣。
好，阿弥陀佛。前面一段就是啊，一切的念法呢，随自己的精神来调制，所以有时候呢是先绕佛啊，或是先拜佛，然后再静坐。就是呢用各种动静大声小声你自己调，就让你能够身心呢调到清静。但是随习不如静听好，这是听的殊胜。另外有些人喜欢念佛的时候眼睛闭起来，这样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而且呢常常都睡到最后呢眼睛一响，叮哦，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了，这样子。那不善用心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产生魔境，所以印光祖师建议呢眼皮要垂帘，就像我们佛像什么慈眼视众生啊，慈眉善目的眼睛，这样子大概呢可以看到，我们若是念佛了可以看到前面这样子一尺的地方，这样子眼睛大概张开三分之一，眼皮是垂下，这样心比较不容易浮动，而且火气不用上升。假如你在念佛的时候觉得头上有东西摸，或者这都是因为念佛的时候心念太执着朝在上面，所以心火就上升，可见印光祖师懂得中医。有人点头了，对，那眼皮垂下呢，心就会往下，心向下想，心火就不上炎，那病就会消。甚至我们在静坐里面哈，他们会讲意念呢，注意在丹田，这也是个方法。甚至假如有些人，假如你的气非常浮啊，所谓心浮气躁，火气很旺，很往上冲的话，建议你走路的时候呢。这个注意力观想在脚底，中医讲叫涌泉穴啊，观想在脚底，因为丹田还不够，有些人要观更低，那观想在脚底，那这样的话呢，你气会更下往下降，而且观想在绕佛的时候，走一步踩一步莲花，知道吗？走一步就踩一步莲花。那坐的时候呢，有时候自己也是观想在坐在大莲花里面，看你喜欢金色、红色、黄色，你都自己想啊，一切唯心造。那一心想于莲花，自然可以顿愈，顿除顿愈，而且病都会解决。所以念佛的时候虽然提倡持名念佛，但是假如妄想来或对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观想的方法。好，请看下面一段。好，因为都是相关的。
学佛之人一举一动皆需由心，至于念佛必须自成，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 此也是善根发现之相，且不可令其常常如是，否则必着悲魔。凡有失意之时，不可过于欢喜，否则必着欢喜魔。念佛时，眼皮须垂下，不可提神过甚，以致心火上炎，或有 头顶发痒、发痛等毛病，必须调停适中，大声念，不可过于自力，以防受病。掐诸念，能防懈怠，静坐时且不可掐。掐者指动而心不能定，久必受病。
好，请看这一段。学佛的人，我们一举一动呢，就要留心，因为心常如在佛前。念佛要至诚恳切。有时候人，有些人念佛会心中非常的悲痛，有时候念一念啊，自己啊泪流满面，或者是放声大哭，这是善根发露的现象。但是不能常常哭，哪有这么多眼泪可以流呢？对不对？好，你看下面讲，不可以常常如此，这会着悲魔，过与不及都不好。我们一般学佛哈，尤其有些人呢，刚学佛，听到寺庙里面的暮鼓晨钟啊，很感动，泪流满面。好，这个是善根八度。在《无量寿经》里讲，你闻到阿弥陀佛的佛号，会很感动，流眼泪，或手足舞蹈，很欢喜，表示你过去是学佛人。假如闻到弥陀的名号，你会毁谤或怀疑，表示你过去是从三恶道来投胎的，业障还没忏除，你还不太能接受啊。这是不是我讲的，这佛讲的啊。然后所以呢，有时候会有那个善根发露，会很恳切啊，这样子。但有时候呢，也会念的心很欢喜很清净，但太欢喜得意忘形，就变成着欢喜魔。所以关于悲魔跟欢喜魔都出在楞严经。楞严经里面有讲50种阴魔啊，我提过好几种，好几次，就是说在我们色受想行识啊，哈，就是用功的时候呢，这个五色受想行识五识，每一识会产生10种现象，好，叫50种阴魔，希望大家回去看一看，这样子对你念佛有帮助。不然有时候像那个50种阴魔讲，我念念佛念念，会看到山河大地都是琉璃，天龙八部呢，到底是真是假呢？对不对？你能不能判断呢？你应该去看一看佛经，他会分析好是什么原因，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念佛的时候呢，眼皮要垂下，不可以提神哈，提神过甚，心火上炎，有时候头会发痒或发痛，头痛都是呢必须要调停适中，好，这个都知道。那我在这里呢，我补充一下，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灌顶法师写念佛的时候有4种业障会现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就告此段落。好，我们念佛哈，我们修持啊，真的是一定会有业障会现前，因为我们无量劫来跟人家结的冤亲债主或造的罪业已是相当深。其实冤家哦，并不希望你修行，你修了行的时候呢，你就会要想出离三界，所以在我们念佛的时候，会有善的境界，也会有恶的境界产生。好，我先介绍善的境界。有些念佛念完以后呢，突然呢，他会善根发露，愿意学佛、皈依、吃素，乃至于出家修行、弘法利生，这都是善根。有时候念佛的时候，会呢会想到说啊，佛的32相、80种好，正在定中、梦中见到佛菩萨，见到出家人、莲花。见到自己诵经拜佛皈依等等，这都是在梦中或在定中或自己清楚当中呢，这些都是善根发露的现象。但是念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无量劫造了很多罪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的坏种子也会起作用，所以会产生了业障现前。业障大致上把它分成4类，第一个叫昏沉障蔽业障发相，就是说不念佛则已，一念佛以后啊，特别想睡觉，从早到晚精神很差啊，浑浑噩噩的，然后呢精神恍恍惚惚，这个是业障。这个方法呢要用对治，最好的方法我体会到是用拜佛，而且业障来的时候拜得快一点，是吧？因为凡夫啊，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会影响心理生理，认真的拜佛，生理出汗运动啊，精神会很好，也会消业障。还有念佛的大声念，在佛经里面大声念佛有很多好处，天龙会护念，而且治散乱跟昏沉。 所以第一个，这不用功则已，有些一用功哦，特别想睡觉，叫昏沉。有些人不昏沉，头脑很清楚，专门打妄想，叫妄念散乱，业障发相。这时候呢，他的念头哦跑得很快，起心动念，妄念纷飞，心猿意马，而且像那种五逆十恶、四众破戒的事，非常想去做，这个也是业障。不要说不可能，这是可能的。有些人呢，比如说他以前不用功者，一用功了，嗔恚心特别强，这是过程。有些人淫欲心特别重，有些人愚痴心很重。在那个慧信老法师哈，他讲过他一个经验，他以前有一次要闭关阅藏的时候用功啊，平常不用功者，一用功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个嗔恚心很重，想到以前小时候被一个人欺负啊，他一直想要拿刀子去杀他。你看他已经是一位出家，很了不起，很有修持，在台湾来讲被称为佛教界的陶渊明啊，他是默默无闻很用功的老法师，现在60多岁，在屏东。他就讲过他自己用功现前的那种嗔恚心啊，只要杀人的心念头都很强，最后他就拜佛忏悔，那念头就没有了。好，所以各位啊，这个境界也要了解。第三个，恶境逼迫业障发相，就是说在念佛念到要入定的时候，身心很清净的时候，虽然没有妄念，可是呢会看到恐怖的境界，好像自己呢被火烧，或是有打雷，会有地震，或堕到山里面海里面，或是呢有很多没头没手的来抓你，那个都是叫做恶境逼迫幻境，蛮虚妄的。然后因为看到这个呢，让自己恐怖心，恐怖心一起，道心就退了，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叫做病逝苦恼业障发相，就是说在念佛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昏沉，也不散乱，也没有恶境界，可是呢身体呢产生很多的疾病，百苦交端，还有让他自己想用功呢，这个臭皮囊就是不听他的话，或是呢世间呢不用功则已，一用功的时候就有很多俗物要来缠身呢，让他没办法用功，这个也是业障。所以是有这四类的业障的时候，唯有更勇猛精进的念佛、拜佛、忏悔、诵经，乃至于随分随力呢广修功德。最重要的是要发大乘的菩提心，发说你想想看，我无量劫造这么多罪业，我要发广大的心，好好的修持，回向给法界的众生。最重要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的时候，你业障就容易忏除，而且还要发心，将来自己真的有成就的时候，不要忘了还要去广度一切的众生。这样子的话，不但自己得到利益，一切的冤亲债主、过去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法界众生都容易得到利益。愿力一发的时候，业障就容易忏除，那念佛就很容易得力。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为什么忏法啊，什么梁皇宝忏啊、三昧水忏啊、大悲忏啊，种种的很多忏法很流行，也是弃我们中国众生的根性。因为业障若没有忏除，的确用功会有障碍，业障若忏除，不管你念佛参禅言教乃至于弘法利生呢，都是呢能够呢水涨船高啊，就是更能够得心应手。好，这是跟大家报告做参考的地方。所以有业障不要怕，继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好，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其他请下面继续预习，完了以后请看第一，劝兼念观音圣号，这个也要看。好，那观音圣号的地方会专门为大家介绍观世音菩萨的行愿功德跟修持，如果将来有缘的话呢，可以也会跟大家介绍观音三经，这也是很殊胜的，那就看以后的因缘。 好，那我们现在请合掌，有问题大家记下来哈，我们以后再讨论。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62页，从第二行开始看起，继续介绍上一次这个修持的方法这个单元。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比较长，因为也是相当的重要。好，我们请看62页，好，请开始念。
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是云：大声念，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亦可云：大心念，则所见之佛身大。以大菩提心念佛，则便可见佛圣妙，应身或报身耳。
请继续。
感应之道，如状中然。叩之大者，则大明；叩之小者，则小明。是没有小感而大应者，乃速生修持之功德所致也。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呢，是讲我们凡夫念佛而得到的感应。佛法讲众生有感，佛菩萨就会有应。就好像呢，在家里，孩子对母亲有要求，母亲呢一定会有答案，对不对？不管是好的坏的，或者给跟不给。可是佛菩萨呢，对众生呢，这个所谓的感应，不是呢佛菩萨不慈悲不平等，而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心量到底有多少。所以我常常也听到很多同修说，哎呀，师父我也很用功啊，可是呢佛菩萨一点都没有感应。其实我们虽然用功归用功，关键是看我们的心。所以第二段就讲感应之道，就好像撞钟一样，叩之大者则大明，叩之小者则小明。佛菩萨就像钟一样，对不对？你不叩的时候他如如不动，你有求的时候呢，他一定必应，他的回声就像你叩钟的力量的大小。世间有小感，就是说我呢求得很小，可是得到却很大很大的感应，这是他多生多劫修持的功德而得到的结果。好，所以第一段就讲大念则见大佛，小念则小佛，大声小声，大心小心。好，关键都在自己的这颗心。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以大菩提心来念佛的话，你就可以见到佛圣妙的应身或是报身。我们简单一下介绍三身，以前也讲过佛有三身，第一个叫法身，第二个叫报身，第三个叫应化身。法身是指周遍法界每一个人本有的佛性，这是离体，是吧？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佛性，佛性是定虚空遍法界的啊。佛有佛性，我们有法性，法是佛性，所以法身就是佛性。报身呢，就是说佛菩萨在因地当中有因发愿啊，他因地当中发悲愿。譬如说每一位佛菩萨发的悲愿不一样，像阿弥陀佛发48大愿，经过无量劫来积功累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就是报身。好，有因就有果。然后呢，佛菩萨要感应度众生，还有第三个叫应化身。应化身可分为应身跟化身两种。譬如说化身，他有时候呢，你在极难恐怖的时候，你念佛菩萨名号，对不对？突然发生车祸的时候，佛菩萨来救你，那就是呢应化身的一种，对不对？极难恐怖或梦中，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佛菩萨跟某一个地区的众生很有缘，他也视线跟你是同类身啊。比如说，假如他跟长庚有缘，那他就会来在视线，在这附近呢，他也是做一个人啊。那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可能是小朋友，可能是大人，可能男众女众。跟我们视线一样，有八苦交煎的人，然后慢慢呢，他也学佛，可能出家或在家修行，最后广度众生，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也是应化身的一种啊。就这一个地区跟众生跟佛菩萨有缘，他就会视线。今天我们会介绍观世音菩萨所引用的资料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应化身的一种。所以每一个人啊，所看到佛的境界哈、啊。完全是一切唯心造，看你心地清净的功夫多少，所见的呢是就不一样。当然法身、报身、应化身分为三个而说，其实这是三身一体的。就好像呢，比方说三角形，对不对？你说它是一个角，有三个角啊，三个角不能说有三个三角形啊，是一个三角形嘛，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是这样子。那看到报身，报身很庄严，佛经讲呢，报身呢，很殊胜。应化身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丈六金身，或是像古印度示现的那个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好，这属于应化身。报身呢，就84000种相，84000种好，这是报身。报身很大很大，一尊佛的报身哦，是几百万千游旋，他的一个小指头哦，都比我们地球大好几千万倍。那假如我真的报身佛在你面前，那你抬头一看，你也看不到。就好像呢，举个例子，你走过去有一堆蚂蚁，你站在他面前，他抬头一看，看不到这是人类，太大了。所以报身示现的时候你也看不到，报身都是呢，大部分都是呢，菩萨才看得到佛的报身。那我们一般都看到的是丈六金身，像佛像这么大，或是更大一点，这是应化身。那法身就更不用说了，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想要了解法身多么庄严呢，大家去读华严经，看看毗卢遮那佛那个清净法身啊，毗卢遮那佛那是重重无尽尽虚空遍法界，那你连想都从来没有想过的。讲到这里，就讲随着个人念佛的功夫不同，我们中国净土宗初祖庐山初祖慧远大师，他一生呢念佛3次定中呢看到佛菩萨，他看到的就是报身佛，看到尽虚空遍法界都重重无尽的都是阿弥陀佛，那个属于报身佛。所以他功夫相当的高。我们也随着自己一生修持的功夫不同，你在现身乃至于临终的时候，每一个人看到的佛菩萨的确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叫佛本身没有固定的样子，它只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的心清净，越清净所看到的越庄严，你心不清净呢，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大概的样子而已。好，请看下面一段，请看下面一段，请念。
念佛修持如服药然，能明教理，如被知病源药性脉理，再能服药，所以所谓自利利他善莫大焉。若不能如是，但肯服先代所制治阿伽陀药，亦可愈病，但亦可以持药令一切人服以愈病，只取愈病，故不必以未知病源药性脉理为憾也。
好，阿弥陀佛。我们常讲学佛一切法门都是平等的，关键就是在对症下药。但是呢，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在这个时代是弃很多很多众生的根性而所开的一副药。当然其他的法门是平等的，我们在讲经里面常常讲过哈，所以要生平等心。但是我们修净土啊，假如能够明得教理，知道你要的用法，还有我这个生病的呢根源在哪里，我要吃药的药性，还有我治疗以后得到的那个脉理，那再能服药的话，当然就能自利利他，你就能够做呢所谓的所谓的华佗在世的这个良医啊，有医德，你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但是呢，假如不能的话呢，你就肯先服呢比如说你不懂病理啊，也不懂药性，不懂脉理，但是你肯相信医生中医或西医为你所治的这个病开的药方，他开给你，你肯吃他所服的阿伽陀药，当然你的病也立刻可以好。所以我们同样的呢，学佛也是这样，假如我们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了解的越透彻，而且所服的这个药方这个法门了解的越深入，当然会增长你修持的信愿行跟功夫。但是假如你没有办法听经闻法，或者说你了解的不一定很深入，那没有关系，你就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阿伽陀药你先吃了再说，绝对没有副作用，对不对？这样子呢也可以得到真实利益。甚至呢我们呢也可以呢把这个药给一切众生去服，因为这个药呢所有一切的病都能治。比方说有些人感冒了就要吃感冒药，对，有些火气很大了要吃降火药， 对，身体虚弱，还有在什么阴虚阳虚，在中医里面就分很多。同样的药方，根据不同的体质还会下不同的药。但是呢，有一副药阿弥陀佛，这一副药老人可以吃，小孩可以吃，年轻的中年的，男众女众通通都可以吃，所以这才叫三根普披啊，利顿全说的阿伽陀药。所以我们呢就先服药，服了药以后呢，慢慢再去了解药性、药理，然后病源、脉理等等，将来不但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病、身心的病给医好，生死的病医好，甚至能够将来发大乘的心，也用这个法门去广度一切众生的病，那就更圆满了。好，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好，请看下面。
念佛之法何可执定，古人立法如药师中既备药品，无人用法，须称量自己之精神气力，速习善根，或大或小，或金刚或末，居无不可。昏沉则不妨大声以退昏，散乱亦然。若常大声，必致受病，悟道普通人不可常如此，及强健人亦不可常如此。
好，阿弥陀佛。念佛的方法随个人而不同，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就好像呢到药铺一样，对不对？你要对症下药。同样念佛的方法也有很多，无量无边，需要根据自己的精神体力还有个人的方式而不同。有些人大声念、小声念、金刚默念，有时候呢坐着念会昏沉，起来绕着念，有时候呢拜佛的时候呢也可以念，就是呢不管用任何的方法把你身心调得安稳，这个很重要。那昏沉的时候你可以大声念，也可以治昏沉，散乱也是如此。但是假如大声念这个话多伤气，大声念，念大声不能持久啊，不但是普通人不可以，强健的人也不可以。所以最合适合的方法是金刚念。所谓的金刚念就是呢动在唇齿之间，然后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自己听得到，以不妨碍别人为主，这个叫做金刚念。好，请看下面一段。
净土法门绝无口传心授之事，任人于经教著述中自行领会，无不得者当唐宋时尚有传佛心印之法，今则止于历代源流而已，名之为法，一太可怜。镜中绝无此事，来山善不知，善不如看书之有益。古人云：见面不如闻名。即来与坐下说者，乃是文超中化，其另有特别奥妙之秘法乎？十余年前，于吴碧华书墨云有一秘诀。凯切相告，结成静静，妙妙妙妙，信愿行山，为净土纲要，都摄六根，为念佛秘诀，知此二者，更不需再问人矣。
好，阿弥陀佛。佛法是非常殊胜的，尤其净土法门绝对没有口传心授之事，任人在经教著述当中自行领会，没有一个呢不得到真实利益的。因为净土宗的历代祖师跟其他宗派不太一样，其他宗派比如天台宗、华严宗都会有老师印证徒弟，然后一个一个法脉相承，都是自己师徒相授而已。但是净土宗中国的十三代祖师呢，是大家公认的，经过时间空间考验而证实的。他呢有时候一个祖师跟一个祖师之间呢相差可能一两百年，有时候十几年，所以不一定。这是跟净土宗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净土宗这个法门是十方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任何诸佛都赞叹弘扬净土，所以根本没有说口传心授，只是师徒相授。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净土的经教里面自行的去用功，得到真实的利益。在唐宋的时代，还有譬如说禅宗来讲，常常问这个佛祖西来意，对不对？从初祖达摩传到六祖就不传，为什么不传呢？因为世间人呢、往往只会看表象，为了衣钵住持方丈和尚的名闻利养而去抢去夺，凡夫心都是如此。所以六祖以后呢，他就不传衣钵了，因为关键呢是在自己的法，所以叫传佛心印。好，然后呢，可是净土中绝对没有此事。然后呢，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奇怪，我假如各位都了解，其他的宗教有些呢都会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我传你一个法，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而且还秘密的修，对不对？然后呢，甚至你有些到其他的宗教去，他的那个场所都是很秘密的，任何外面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像这样的都不太可靠，有点问题。佛法讲的密尤其像密宗，密宗是指深密到连众生都不容易了解，并不是秘密的不让人家知，这一点大家了解，而是太深深奥到了一般凡夫都体会不到，这个叫做密。所以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呢广普利群蒙嘛，就蒙就是呢智慧不开啊，群蒙就是芸芸的众生啊。佛法是很公开的，很慈悲的，很开放的，很自由的，希望大家能够来相信、接受、了解、讨论、去修行，这样信解行证嘛。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有人呢，他就会讲这个居士是明信法师，他写信给印光祖师，印光祖师跟他讲，来山见我不如你看书有益，看书有益。古人云，见面不如闻名啊。就算是呢跟坐下谈呢，仍然是文超通的话，难道我会特别藏一些奥妙的方法不告诉你吗？对不对？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呢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在这个时代要遇到善知识很不容易，要遇到善知识一定是你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你才会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好的真正修行的正法道场，良师益友环境也是你善根福德自己修来的。那假如我们遇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好以古人当老师，因为古来的西天东土诸佛菩萨历代祖师都是有修有证的，我们常常看他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我们的知见。比方说我们常常看他的书，你常常看印光大师的书，你看到最后呢，慢慢的和耳濡目染就会熏习，熏习到最后你就有判断的是非正邪的标准。否则的话，假如你没有下过这种知见的功夫的话，那有时候坊间一些书啊、杂志啊、报章杂志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分辨是真是假。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依法不依人的地方。所以深入经藏才能值得你端正你的知见。比如说我们每天为什么要读佛经，天天读经诵经，久而久之你满脑子都是佛知佛见了，虽然没有成佛，但起码你的想法看法已经开始接近往做佛的这条路上。所以这点大家要特别留意。我们呢是每一个人的时间精神体力都有限，宁愿多花一些时间多看藏经、正确的佛经还有历代祖师的东西。净土宗上次为大家介绍那净土宗历代祖师的注解，光你看我想你也看个十几二十年了，看都看不完，你哪有时间看其他的呢？当然我们呢也要关心这个社会，了解现在这个社会问题，但是在去关心这个社会跟帮助这个社会之前，先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给端正，这个很重要。宁愿呢比如说花在五分之四的时间多看古人的书，五分之一了解现代的问题，这样子这样或许会比较圆满。当你真正能够完全正知正见，像禅宗讲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那时候你的知见呢都是佛知佛见，或是教下讲的大开圆解，或者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智慧开了，那时候你接触任何的书呢都能够巧妙的运用，那时候当然就以利益众生为主了。 所以来山不如看书有益啊。但是现代人很奇怪，也不太喜欢看书，对不对？反而听录音带比较方便。那听呢，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开车啦上班都很忙碌，也有随身听，但是听经，事实上说实话也是有限，因为呢修行还是要靠自己下功夫。听只是别人的优点，但是呢佛经，有无量无边的意趣在里，还是要你自己去深入去体会，这是有阶段性的。好，请看下面，他就讲说十年前他曾经与吴碧华书写了一封信，幕后有一个，他说我有个真正的秘诀，就是自古以来所有一切诸佛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的这个关键就四个字，结成净境，就是至诚恭敬到达了极处，那真是是妙妙妙妙。这四个妙呢，就个人去体会了。好，真正你越沉浸一分，的的确确你就会感得呢一分的加持。比如说在密宗里面，密宗呢有一条根本戒，就对上师呢完全要百分之百相信，身口意不能有一点怀疑违背违抗，因为这样子的话老师教你的东西你才会接受。同样的，我们虽然不是修密，但是呢密宗这种师徒之间的很好的这个优良关系值得我们学。我们今天譬如说修净土宗，对不对？那对净土宗历代祖师所讲的法也要结成净境，百分之百的相信，因为他是过来人啊，他有修行啊，有成就啊，对不对？你一定要先能够完全的是吸收，吸收到真的你心地清净的时候，将来自然就有悟处，那就是妙不可言。下面，信愿行山为净土纲要，兜率六根为念佛秘诀。你知道信愿行这三个的关键缺一不可，你又知道下手的光方法兜率六根经验相继，以净土宗来讲呢，知道这两个人呢，你就不要再去花太多的时间呢去到处呢去呢问别人呢不重要的事情了。换句话说，净土宗殊胜的在这里，像禅像密，或像其他教下，你要遇到真正好的老师，高明的老师教你，你成就很高。但净土很殊胜，就是呢你只要依佛所说的跟历代祖师所讲的，你真正的结成净境的去学呢，就算没有老师指导你，你一样会得到真实利益，因为有佛的大悲愿力在摄受着。这是他和其他宗派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有他的的确确殊胜的道理。好，请看下面。
如来福慧功德之香，慈悲摄受之光，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普皆熏照，具服凡夫绝不闻见。如古瓮者，当舞过瞻坛林，了不知有檀香日光也。倘生正信心，常念佛号，加以如来万德洪名，蒙熏加披，则夜宵至朗，障尽服从，自可随己分量，获得三昧而稍见闻见，或证无声而大闻见，气质以佛庄严而未庄严矣。兼愿妙真大师既弃此者，同染佛香，同蒙佛光，齐提此四字，并以拔告来折。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就是介绍，香光庄严的意思。香光庄严是出自于楞严经的念佛圆通章。好，下面小字灵岩山寺的这个香光庄严的匾额啊，就他的提了这一段问，什么是香呢？如来修福修慧福德功德之香。当然在那个六祖坛经里有讲五分法身香，那讲得更详细。佛呢也有慈悲摄受之光。好，佛为了广度众生，发大悲愿心，从大慈大悲流露出来的光芒叫做佛光。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它是超过时间跟空间障碍的。巨幅的凡夫，像我们一般凡夫呢，绝对呢也没有闻到过，也没有听到过。就好像呢鼓瞎掉了眼睛的人，瓮这个是指鼻子堵住不通的人，比如我们感冒 鼻子堵住了，就知道喔。